500个mile， 那750mile 还要再往，因为当然应该是到墨西哥里面去了，到墨西哥的境内里面去了，所以那还只是算直线的距离啊，不算说啊他们走的距离。所以啊，当时的时候，尼西米是在波斯湾的宫中，但你看见这个苏珊城，这里讲到他都是在苏珊的宫中。其实苏珊是当时啊波斯的首都啊，他呢的意思是百合花。那就是说这个地方是盛产百合花的一个城市，它以前其实是以兰的首都，那以兰现在就是今天的伊朗，就是以兰，以前的以兰。那它以前后来以兰被这个亚述打败，然后变成亚述的附属国，结果亚述呢又被波斯打败，所以变成波斯的一个省。那波斯王就觉得他风景很好，所以就把它改成是他啊波斯国的首都。那如果你要看尼西米记，或者是看下面的以斯帖记的第一章第二节，也有讲到，他其实就是当时都是在这个苏珊城的皇宫里面。那苏珊城里面还有一个就是以前古巴比伦的一个汉谟拉比法典。如果你要看这个的话，这是以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在苏珊城里面发现的。那这个是古巴比伦王的汉谟拉比颁布的一部法律，基本上就是是在公元前1772年所颁布的。它里面其实有很详细的讲到，就是说怎么治国，就是里面一些法律比如说他说要让正义之光照耀整个大地，消灭一切的罪人和恶人，使强者不能压迫弱者然后呢有里面有很多的法律，包括诉讼偷盗什么之类的这些的法律，所以是比较早的古巴比伦文化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条法律。所以这个是苏珊城。那我们可以看见，就是说在这个里面，如果你要看第一节的话，他就是说他有从耶路撒冷的弟兄哈拿尼来到这的时候，他的首先一个是果问。那果问就表示什么？你是采取主动的，你去问说耶路撒冷怎么样，不是说焦急的等他。那就是说他即使是在1000个mile 之外，或者说750个mile直线距离之外的这个宫里面，他是过着很舒适的生活，但是他的心其实还是记着耶路撒冷所以他说我问，那就是说明采取主动今天有很多我们说，我们就说我们英文叫做 take initiative。 我们其实跟我们的小孩子就一直在想说，能不能 take initiative，你能不能你读书的时候呢，我不用去叫你，你自己去做。你如果家务的时候，你看见的时候，你能不能你来帮我们做，不用我们去叫你说，还不止叫一遍，叫好多遍来这就是我们说需要 take initiative， 就是要采取主动。那其实圣经里面有讲到很多的伟人，他们都是 take initiative 的来。如果你要看这个亚伯拉罕当时跟罗德的时候还记不得亚伯拉罕跟罗德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刚开始的时候相安无事，但是后来呢财产实在太多了，财产实在太多的时候他们下面的牧人就开始互相来争吵。那当时亚伯拉罕就怎么说呢在创世纪里面讲，就是说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他有矛盾的时候，亚伯兰并不是说让他的这个问题在那存在，一直在那发酵不去管他，他乃是采取主动去说，我们来采个办法。但他这里他作为长辈，他其实是愿意让给他的侄儿罗德先去选地，所以他是牺牲他自己利益说，罗德你来先选。这个就是说，如果你主动的话，你就表示说你挑起这个责任来解决这个争端，这个是有一个。那 我们也可以看见就是路德记里面的摩押的女子路德，对当时他跟拿俄米一起回到以色列的时候，他就对，因为他们是就说是只有他们两个人来，没有生活，没有依靠，地也没有了，没有生活的依靠。所以拿俄米就对路德就主动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起麦穗。拿俄米路德并没有在家里等着说，哎，有人给我送粮食来，有人给我送什么来，他是说我出去，我到田间里面去拾麦穗，我来让我们两个人有东西吃，可以吃饱来。那大家也知道，他因为他这样的举动，后来就跟到波阿斯的田里面去捡麦穗，然后呢后来就跟波阿斯成亲啊，波阿斯很大一个财主。所以呢这就是说，如果你采取主动，机会就会来，就才会有机会。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是展现你的信心采取主动。我们也看见就是耶稣亚在带领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他们在约旦河旁边等的时候，等到后面神对他说明天就是这个日子了，所以他们第二天的时候他们就说什么，抬耶柜的祭司在百姓的前头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当原来呢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时候日子涨过两岸，就说他当时约旦河其实水是很高的啊，水都满过两岸了，但是他们祭司把他的脚插入水中的时候，水就在上游就结住了，然后呢就变成干地，他们以色列的民就可以过了。那这就是需要很大一个信心，你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你就会相信神你对我所应许的乃是真的，不然你挑这些时候你可能就被河水冲走了。所以我们就是说，他这里讲到说我问，其实就是说他采取主动，他愿意看到了问他愿意去看有没有问题，然后来解决问题。另外一个他其实也有讲到，他是说他在什么有祷告来。我们看见他这个尼西米一听到这个的时候，他是什么，他说坐下哭泣，然后进食祷告。然后进食祷告呢，下来就是什么昼夜的祈祷，他是不停的昼夜的祈祷。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呢，他又说莫祷天上的神，就是在第二章的时候他到亚达谢西王面前去向他求的时候说，哎，我可不可以回去重建我的国我祖父的城墙的时候他就亚达谢西王问他的时候，他就说我莫祷天上的神。那其实这是有好多好几种的这个祷告，一个进食祷告，一个昼夜不停的祷告，一个是莫祷。那莫祷呢，其实在进食祷告其实蛮多的，等一下我们可以多讲一讲。那莫祷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一处也是讲到莫祷，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在哈拿，来哈拿他没有小孩子，所以他到耶路撒冷殿上去祷告的时候，他倾心吐意的祷告然后呢他是什么，他在撒母耳记上，然后哈拿心中默祷。那当时他因为他只是默祷，只动嘴唇不动说不出声音，所以当时的祭司以利以为他喝醉了。这是我所看见的，就是圣经里面另外一处的默祷。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祷告我们到神面前来祷告，其实我们的请求神会听也有神不垂听的祷告，也有神垂听的祷告。那就是约翰一书，我们刚刚 Home Group 在查的约翰一书第五章的第13节到15节有讲到，他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自己有永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 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所以他这里又讲到一个什么呢？我们跟他求，但是要是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不是说啊照我们的旨意，而是说照他的旨意成全在我们身上能够成就的。这禁食祷告我们其实在看到这是以斯拉记也有讲到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在圣经里面其实是蛮多的，但是在同时期的我们可以知道以斯拉跟以斯帖都是跟尼西米差不多同一个时期的人。以斯拉当时他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是带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因为他当时王，我们刚刚上过以斯拉记，王就把很多的从以前从圣殿掳掠上来的叫他们带回去放到耶路撒冷的殿中里面去。所以当时他就说，他说那时我在亚哈瓦河边宣布禁食，为要在我们神面前刻苦己心，求他使我们和妇人孩子并一切所有的都得平坦的道路，所以我们禁食祈求我们的神，他就应允了我们。这个是以斯拉。那我们也看见在以斯帖记里面，其实大家知不知道，就是说以斯帖的时候，王哈曼，宰相哈曼要求王把所有的以色列人赶尽杀绝。所以以斯帖当时就是莫迪改叫以斯帖去跟王求情的时候，以斯帖就说王没有还没有招我，已经好久，我没有好久没有看见王了。那当时的时候他就说，那你当去招聚苏珊城，这里也讲到苏珊城，来所有的犹太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委力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其实这里也有讲到，就是说要为他禁食来祷告。所以我们这里讲到有很多的禁食祷告。那究竟什么样的禁食祷告，我们怎么样子看我们的这个禁食祷告呢？其实圣经里面所讲的这禁食都是跟祷告连在一块的，它不只是禁食而已，它一般是要跟祷告在一块的。那祷告一般也是不是只是说我要求什么，而中间是有一些东西。我们也知道其实禁食的话，一个是认罪谦卑。你如果看这个尼西米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话我们今后会看到，因为第九章其实就是以色列百姓的认罪悔改的祷告。其实他这个讲到就是说在神面前谦卑的来认罪来祷告，这个是第一个，这是禁食。第二个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为患难或者是伤心的事在神面前悲伤。那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例子，在列王记下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人就是每次当敌人来攻打的时候他们抵挡不住的时候，有时候王就会什么撕裂衣服，他们很多很常做的就是表达心中的悲哀的时候就撕裂衣服，然后呢禁食在神的面前来祷告。另外一个就是为了专心寻求神的帮助和指引，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以斯拉记，他当时就是求神来保守他们这一人一些人要回去以色列路上所有的平安，所有的这一切来祷告。那这当时神也应允了他们。所以你如果看见这些的话呢，就可以看见说禁食最大的意义其实是说预备自己被神使用，要神的旨意得以成全。禁食祷告不是说我向神求一个什么东西求一件事情让他帮我成就。那禁食表示我比较虔诚，我比较什么，这神就会垂听。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的祷告必须是要在神的旨意里面的，你来禁食祷告，你来表示你愿意认罪谦卑 愿意为患难或者什么这些来悲伤，当然就是要来寻求神的帮助和指引。所有的这些都是在大的概念，就是说你要在神的旨意里面一类。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说其实有一些祷我们等一下我可以看，其实我们教会其实是有个禁止祷告会的。我们每个星期三都有祷告会，但是每个 quarter 有一次的是有五个星期三，那第五个星期三就是我们禁止祷告会的时间。那其实你如果在看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你还记得大卫在他跟拔示巴生的第一个小孩子得了重病的时候，他在宫里面是什么禁食祷告很长时间，他的族谱叫他起来吃饭他不起来，后来孩子死了他起来沐浴他起来吃饭，他当时就说孩子还活着我禁食起出去，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所以你从这里可以看见说，你如果是神不喜悦的事情，你即使你到神面前来禁食祷告没有用的，神不会应许的，神会应许的只是他所喜悦在他子里面成全的。我们也可以看见以赛亚书第58章第3节到第7节，他有讲到他们说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然后说看啊，你们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你们禁食却互相增进，以凶恶的拳头打人，你们今日禁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以上，这样禁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那他说拣选是什么，我所拣选的禁食不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善的锁，使被欺压的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呢，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蔽，顾惜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是这也讲到在以赛亚书的时候，这些以色列民他们也禁食祷告，好说我们一个周禁食两天或者什么的，但是神其实是不会听这样子的祷告的。Okay? 所以说到后面就是说，你禁食要跟祷告放在一块，你的禁食祷告是表示你愿意来顺服神，你愿意他来帮助你，愿意来请求他给我们指引。所以呢我们在下面也看见是尼西米在神面前的祷告，那他祷告的是什么内容呢，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其实就是他祷告的内容。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大而可畏的神啊，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耶施慈爱，愿你睁眼看侧耳听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所犯的罪，我与我父家都有罪了，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说你们若犯罪我就把你们分散到万民中，但你们若归向我谨守遵行我的诫命，你们被赶上的人虽在天涯，我也必从那里把他们召集回来，带到我所选择立我名的居所，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的，主啊求你侧耳倾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民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所以这是他的祷告词。那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觉得祷告有困难，我们不知道如何来祷告，其实他这里也给我们讲了祷告的模式，其实是你如果看见第一个是他是什么 他先来赞美神，他尊主为大，他说神你是大而可畏的。再来他承认罪过，他承认以色列人向神所行的都是不好的，他违背了以前跟神所神跟他们所立的约。那他也讲很清楚的讲到，就是神的应许，因为神的应许其实是有两方面的。我们往往很多时候我们总是觉得神就只给我们应许好的，但其实神很清楚的讲到他给我们的应许是两方面的。你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会蒙福，就会得到一切的好处。我们若不遵守，那对以色列来讲，他们就说我们若不遵守他的诫命，若是离弃他去拜别的神，他就把他们分散到世界万民当中。但是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他也给他们的应许，当他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他就把他们又重新召集回到耶路撒冷城里面。其实那我们也看见，就是持定神的应许，就是神你就这样的保守，那有个前提条件是我要为我的罪来负责，我要为我们的罪来祷告，请求神来帮助我们把我们身上的罪先除掉，然后神给我们的应许才会显现在呈现在我们的身上。然后呢再下来，他是一直他后来他也说想起自己的责任，他就想说求他在王面前亨通。他这个亨通其实不是讲说我在王面前飞黄腾达有升更高的官或者是什么，乃是说他要在神面前去为这些耶路撒冷的人来求，求他这个请求能够被王来准许，让他回去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他就讲到说他有想到他自己的责任，所以他赞美主，他承认作奉，他说神你的应许与我们同在，我们要来追求这个应许。然后他想说我该做什么来，所以他就在讲这个就是我们第一章里面讲到的内容，就基本上就讲到说神就是尼西米他在神面前在神面前先自己有个祷告，他在这里面有个准备。那第二章的第一节就讲到这个亚达薛西王20年尼善夜，在王面前摆酒，我拿起酒来奉给王，我素来在王面前没有愁容。王对我说你既没有病，为什么面带愁容呢？这不是别的，必是你心中愁烦，于是我甚惧怕。那这个是以色列人的立法。如果是我们刚才看见的是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他们的立法跟我们的有点类似，都是用阴历的，都是按照月亮新月的时候是每个月的第一天然后再下来。所以呢他们的月份跟我们现在所用的是不太一样的。Okay? 那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什么呀？我们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说亚达薛西王20年基斯流月。那基斯流月其实就是什么，就是在他们的立法里面，是在犹太人立法里面应该是九月份的时候。那对应的呢是下面的这一行，也就是我们现在11页到12页中间的时候，这个是犹太人的立法。那然后呢你如果再看的话呢，他们犹太人其实是因为他如果按照1234到12的时候，从尼善业到这个亚达业他算下来是有354天左右，353到355天左右。那他们跟这个就是如果要现在的话，就是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少一个的时间。所以他们犹太人的六就是相当于是在19年里面有七次的闰年。那就在七次的闰年里面，其实就是在亚达月之后呢又加上一个月， 来补这个，因为它是350多天，然后我们是360几天嘛，所以如果要看的话，就每年差不多会差10天，那你3年左右要补一个月来回来。所以他们一般是有19年为一个周期，然后呢每隔3年左右呢加一个闰月出来，所以19年里面其实有7个闰月、okay? 所以你要看就是说祭司流月是在他们当时是在犹太人的9月份里面，然后呢我们再看是亚达薛西王20年尼散月，那就是在什么在1月份的时候。所以其实王问他这件事情的时候，中间其实是有过了大概4个月的时间，4个月到5个月的时间。我不知道当时也没有闰月，如果有闰月的话可能就又多了一个月，来如果没有的话大概就是4个月的时间。有没有闰月没其实没有关系，就是说他这个其实是中间很长一段有一段时间的，不是说王马上问他的。来所以呢这里也讲到，他说王问他的时候他惧怕，那你觉不觉得有点奇怪，就是其实亚达薛西王能够 care 他手下有仇荣，应该来讲是跟他的关系是比较好的，因为如果他不 care 的话他也无所谓的。来就像我那个公司里面有时候老板会问一下说哎，你怎么样了或者什么这些，他还是对你表示关心，来说明表示关心。那他表示关心的时候他反而惧怕，哎，这是不是有点奇怪。来但是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创世纪的时候还记得就是约瑟被关在牢里的时候，其实当时有两个人，来一个是埃及王的九正，其实也就是像尼西米他这种官，另外一个是善长得罪的埃及王，就把他们关到囚里面，然后他们就都做梦了，做了梦之后约瑟就帮他们解梦嘛。来那后来就是说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他为众臣仆摆设宴席，把九正跟善长提出监来，使九正官复原职，然后仍旧地碑在法老手中，但把善长挂起来，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的话。所以我们中国人其实有一句古话叫什么，伴君如伴虎，因为他掌握着生死大权，他要叫你死他不用什么理由的，你就没命了。所以就说伴君如伴虎。那我们中国人其实是蛮喜欢喝酒的，但喝酒的时候是想什么，我们不喜欢人少酒性是吧，有喜欢喝酒的人他就不喜欢人少酒性。那他是在以色列王，你要看他们这个他们那些王来讲，其实他们很多时候都是很喜欢喝酒。你要看这个即使这个亚哈水鲁王，就是以斯帖的当时的王，他不是宴请那些他下面的官180天啊，来那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惧怕，一个惧怕就是说哎，我少了王的酒性说不定我就没命了。来第二个是什么呢，你要知道这个王其实他以前是禁止以色列人修城墙的。如果你要看以斯拉记第四章你就可以看见当时的背景是就是与耶路撒冷旁边的那些人，他们的敌人，他们就联合上书来给王，就是这个亚达薛西王，其实他说王该知道从王那里上到我们这里的犹太人已经到耶路撒冷重建这反叛恶劣的城，助力根基建造城墙。所以说什么当时他们那些先回去的那些人其实是有在建造城墙的，如今王该知道他们若建造这城，城墙完毕就不再以王进贡交客纳税，终究王必受亏损。然后他就后面讲的冠冕堂皇说我们既实一言又不准得见王吃亏啊，然后我们就奏告你啦。来然后呢这他到后面说我们谨奏王之，这城若再建造城墙完毕，河西之地王就无份了。所以当时 他有受到这样的奏折，说耶路撒冷重修城墙，重修城墙之后很有可能他们就不再给你纳税，不再什么，他们就会独立了。那他是怎么想的呢？他王其实有下奏折给他们，他们其实到后面说，我已令人考察，得知此城古来果然背叛列王的，其中常有反叛悖逆的事。然后呢到后面说什么，现在你们要出告示命，这些人停工，使这城不得建造，等我见旨。所以就相当于是等到他今后，他如果同意了才能再修，不然的话就是停住了。所以那些人就什么，他说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就有这个样子。所以你有这个背景在这儿。第一个，在亚达薛西王面前的时候，他愁苦，第一个他怕他，第二个是他以前已经说过我不能让你们修城墙，你现在要去跟他说请你让我回去修城墙。所以可想而知啊，王问他的时候他为什么会惧怕。那他怎么讲呢？他说，我对王说，燕王万岁，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城门被火焚烧，我岂能面无愁容？王问我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我对王说，仆人若在王眼前蒙恩，王若喜欢，求王差遣我往犹大，到我列祖坟墓那在所在的那城去，我好重新建造。他还是跟王提出来了，他说我要回去。但他提的他也是很有艺术的，他不是只是说我要回耶路撒冷，这样的事情。他讲首先是讲到什么，我列祖坟墓所在的那城荒凉。那我想这个亚达薛西王其实也是知道他是犹太人，他是从耶路撒冷来的，他一跟他说的时候其实他就知道是耶路撒冷的城墙来。但是呢他这里用这讲到的是什么，他讲的是讲比较用个人的方面来打动他。他是说我列祖坟墓，他不是说我要去帮以色列人修建城墙免得他们被欺负。所以他其实在这方面他是有讲话，是有一个有艺术，他让王有一种同理的心。我们在古代的时候大家对这种祖宗啊，对这种他们还是有点认同感的。那他跟王关系其实一开始其实是不错的。那他所以呢他就在王面前说，我要回去修这个城，但他没有直接说耶路撒冷，他就说我列祖的那座城。所以他就可以，所以我们也看见是说，当时你看他王问他说你要求什么，于是我默祷天上的神。那你想说我这个默祷大概多长时间了？ Maybe 10 seconds I don't know， 但是很短的。因为王不可能问你一个问题你在那支支吾吾要半天才回答，那不太可能。其实他这是其实是很简短的问答的祷告。那我们不是说最短祷告是什么？耶稣救我就他们要沉下去的时候，比如说耶稣救我，那是其实是最短的祷告。那其实他在讲说我对王说，所以箴言里面21章一节他讲说，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所以其实你不要觉得说你祷告只是为了你可以为你身边的事，为你身边的人来祷告，不只是为你自己来祷告，你可以为身边，你去面试的时候，你去做任何事情的时候，甚至为他的仇敌为谁来祷告。那我们就要想说，你这个他说王回去然后再来呢那时王后坐在王的旁边也不知道，因为他只是讲了这么一句没有讲王后任何的事情。那我们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他特别提到这一句会不会是说因为王后在王旁边的时候他比较好说话maybe 但是啊，圣经上没有说啊，我们也只能是猜测而已。所以王就问他说：“你要去多长时间？什么时候回来？”我就定了日期。于是王喜欢差遣我去。然后他下来又说：“那什么？我对王说，王若喜欢，求王赐我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又赐诏书通知管理员王园林的亚萨，使他给我木材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以我自己房屋使用的。王就允准我，因我神施恩的手帮助我。所以你可以看见是什么，王问我说你要去多少日子，几时回来，我就定了日期，王就喜欢差我去。大家想一想，在这四个半月的时间，尼西米在干嘛？只是祷告。他其实是在准备，他这里面其实没有讲说尼西米他这四个半月的时间在做什么东西，但你很清楚可以看见，王问他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计划全盘的拖出来。王一旦允许了，他马上说：“哎，他说什么时间？他其实心中有数，我回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然后呢，又追着问说：“哎，我还需要这些东西，你可以不可以给我？”这不是你三秒钟之内你可以回答的，这是要很长的 planning 才可以回答的。来，所以有个计划就是说 ，opportunity favors the prepared mind， 也就是说，机会永远留给准备好的人。有人也不喜欢这样的说法，有人他是说，准备好的人永远有机会。那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好了，我们去出门旅行的时候，我们要干嘛呀？我们现在很经常出门旅行，来，我们要想想说，先要去哪里玩，先把这个行程定下来，我们要看一看我们的护照是不是过期了，签证是不是需要签证啊？买机票，订旅馆，然后呢，要带什么行李，要带什么用具，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装修也是一样的，我们想装修，所以你要把budget先弄好了，你要先存钱啊，你去找师傅看材料，找时间开工，然后一般的时候很经常的需要调整计划，其实因为很多不满意的时候，一旦开始做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计划 planning。那就像我们这次暑假回国的时候，我们是临时决定要回去的，所以呢，我们老大的护照其实就没有到半年的时间，所以签证签不了，所以我们又得到旧金山的加拿大领事馆去给他办临时护照，然后再用临时护照去签证，然后回来之后再把临时护照交回去跟他换正式的护照。所以是如果没有 planning 好的话，就其实是蛮 suffering 的。来，那其实如果看见的话呢，如果他这七到八，我们再往下看好了。他说，王若喜欢，求我赐诏书，通知大河西的省长，准我经过，直到犹大。OK， 这个就有点像通行证，有点像 visa。然后又赐诏书通知管理王园林的这些给我木料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你也可以想象，就是说如果他没有把这些东西都 plan 好的话，他回到了耶路撒冷，他首先他到了这个河西的时候，河西说：“哎，你不能过去。”哎，他要回去跟王来要个诏书，完了这一下子就一个月就过去了。他回到耶路撒冷，他想想说：“哎呀，我需要木材。”好，这下要三个月回去王那里去，然后再回来，又要三个月，半年的时间又过去了。而且你这时候回去的时候，还不知道你能不能拿到这个宝书，因为那时候王高兴，他就把诏书给你了。你当时再回去的时候，你说不定王不高兴，他不给你了，你也不知道。所以呢，在这个四个月的等待里面，其实尼西米他是有祷告是肯定的，然后呢他应该是制定了很周详的计划， 他在想说我回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我需要在回去的路上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呢我回去之后如果要重建大概需要多少材料，然后我要怎么去修理，修那修这城墙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所以王问他的时候，王问他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他还是定了个日期的，他不是说我不知道，我可能十年半个月了，who knows， 不知道，他是定了个日期，王觉得可以接受的才让他走的，说明这个日期其实应该在当时不是很长的日期。你要给他说我去要去上，他其实后面在那边当了12年的省长，你说我要去12年，王可能就是说不行。所以这就是说在这四个月里面尼西米其实是一直在做 planning， 一直在做 planning。等他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他在那里住了三天啊！你想，在古代的时候没有汽车，所以他们的这条路呢，其实也不是走直线，所以应该是有1000 mile 以上的，有1000 mile 以上，他们一般要好几个月，至少要三个月，我想才可能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他回去的时候，他在那住了三天。然后呢他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没有告诉人，除了我所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然后他讲说我往哪里去，我做什么事官长都不知道，我没有告诉犹大平民祭司贵胄官长和其余做工的人。其实他回去之后他首先去做什么呢？他去考察，他回去的时候，因为他毕竟只是他的弟兄来跟他讲说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毁坏，那他自己没有去亲身经历过，他不知道真的有落到什么程度来，所以呢，他晚上的时候他去考察这样的话他在计划的时候他就胸有成竹。另外一个是避免不必要的干扰，你想如果他白天去这么绕城一周的话，那在城里面或者在城外面所引起的骚动那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呢他很低调的在晚上的时候就去看了一下考察一下说需要什么，然后呢根据这个呢他再来调整计划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看见的图，你看苏珊是在这里巴比伦，然后呢他回去就是从苏珊到巴比伦，然后一直回到耶路撒冷。所以你要看见他地图下面的这个 scale 的话，你可以看见这个应该是有1000 mile 左右的路程。所以他视察这个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他是怎么走的呢？他说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狗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所以他从谷门一直到下面的粪场门是在最南端的这个门，然后一往前到了全门这边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所以那边堵住了，也就是说那地方损坏是更大的。然后呢他又沿溪而上查看城前，然后再从谷门又回去。所以他其实就是从现在是南边一半的如果按照长度当然是不止没有一半了，但就是说从谷门出来然后往南走，然后又回到谷门回去绕了一周，所以查看这个城墙毁坏的情况。所以他查看完之后呢就调整计划，查看完之后现在就是 time for 什么叫大家一起来。所以他说以后我对他们说我们所遭的难，耶路撒冷怎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你们都看见了，来吧我们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我告诉他们我神施恩的手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他们就说我们起来建造，因为 于是他们奋勇做这善功。所以他把这些东西考察完之后，他把计划调整了之后，然后他才召集这些民来说，叫大家一起来修城墙。所以他这里你看，你也看见他用的是什么？我们所遭的难，我们重新，这是什么？有一个同理心，就是大家一起来，不是说我来或者说你来，而是说我们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第二个是说我告诉他们，其实就是现在是做见证。为什么？因为神施恩的时候怎样帮助我，并王对我所说的话。所以他其实是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神对他的应许，神对尼西米的应许，说让他来帮助他到王面前去，让王来同意，并且他也有王的诏书来说，哎，你可以回去建造这个城。所以这些民，他们其实他们在早期的时候是有开始建造城墙的。来，我们看见刚才看见以斯拉记的时候，他们原来的时候是打算建造城墙的，只是当时被王下令说不行。所以在这个期间里面，他们也受了很多的苦，来被敌人攻击然后呢，所以这时候他们就同心合力的起来说，我们起来建造吧。这就激起大家的这个热情来，然后大家可以来建造这个。所以呢，他尼西米用同理心来跟他们说，用让给他们做见证，然后呢来勉励这些人来一起来做工。这些人的火也被挑旺了起来，他们也愿意一起同心来做。那其实第三章马上就讲到说，这些人怎么分工来建造这个尼西米，来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所以你在看见的话，其实中间有讲到两次敌人怎么来阻止他们。第一个是王派的军长和马兵护送我们，我把这个其实是拆开的 OK。 一个是第二章的9到10，然后19到20节我到了河西的省长那里，将王的诏书交给他们。然后他就讲到河伦人申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那这些人也是以前阻止他们修城墙的这边人，也是一直在欺负他们的这些人。所以19节也讲说当他们愿意奋勇起来修城墙的时候，又受到了阻挠。何伦人申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亚伯拉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钱无纪念。所以其实这里讲到，你如果看见的话，这是上面是撒玛利亚，这边是亚门，这边是摩押，那这边是亚斯图跟以图买，我们后面也有讲到这些地方的人。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撒玛利亚人、亚门人跟摩押人，他们其实就是在耶路撒冷的旁边，他们欺负惯了，他们当然不愿意放弃。但如果耶路撒冷一旦成全之后，他们就不能在这，所以耶路撒冷在这里。所以他们使用的伎俩是什么呢？一个是恼怒、嗤笑、藐视，然后最后是什么？恐吓，来质问他们说，你们要背叛王吗？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刚才以斯拉记所说的，他就是什么？他就是上告王说，你要这些人会背叛王，所以被阻挡了。所以他们又其实是什么？故伎重演，说你如果再修的话，我们又有把柄了，说你要背叛王了。但尼西米其实从头到尾，他只是一个什么？他就只信仰神，他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他就只是，所以他是把这个 定睛在神的身上，他并没有为眼前这些人的恼怒嗤笑藐视所动。但呢，到后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些人看见这些不成的时候，他们就会想着我们来攻击，他们真的是想动武的啊！也到后面讲设计来陷害他，说：“哎，我们到一个地方，我们来一个 meeting， 然后来讨论一下什么之类的。”所以到后面，这些敌人其实还有更多的啊伎俩出来。所以你说啊，我们从这一章里面、这两章里面学到什么了啊？对我来说，我们是觉得啊，第一个是什么？主动关心 ，take initiative， 然后呢？圣灵感动，你内心可能会有负担，你不要去消灭这个负担。你觉得一件事情，然后呢，就是说你要祷告，让神参与，让神来参与我们所做的工。然后呢，再下来是等候神。等候神里面，我们不是只是等候，我们是在这个等候的过程里面，我们不断的来祷告，不断的来计划啊，神也会来开路。当神开路的时候，你就可以马上开始行动，然后呢，你也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再来调整小的计划里面小的那一部分。所以这个是我们从第一章到第二章里面我们所学习到的这个尼希米记，我们怎么去看。那其实最近我看了这个文章，我觉得蛮受感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 Catherine Camille， 他就文章报道是说，他2006年的时候他是5岁，他5岁他在看那个 PBS 的时候呢，他就有讲到非洲这些小孩子他因为疟疾所以呢有很多每30秒钟就有一个非洲小孩子因为疟疾而死亡。所以当时看了之后他就说，我能做什么呢？然后他说为什么，就说怎么看，妈妈就跟他说如果有蚊帐就可以。他说那他们为什么没有蚊帐呢？那些人就说哎，他们没有蚊帐因为他们穷，他们买不起。他就问说那一顶蚊帐多少钱，妈妈就跟他说10块钱。所以呢他听了之后他就说 I have to do something。 他进幼儿园的时候他就不吃 lunch不吃 snack， 然后老师就跟他妈讲，然后他妈就问他，他就说我要省钱来买蚊帐给非洲的这些小孩子。所以他省了钱，他买了第一顶蚊帐，买了第一顶蚊帐之后呢，他又觉得不够，那边人那么多，你一顶不算数，而且所以他开始鼓励他街区的旁边的小孩子也跟他一块去募捐去买蚊帐。然后呢就到教会里面去鼓励大家去买蚊帐送给这些，就是他那个组织叫做只要蚊帐，就是 nothing but nets。 然后到2008年的时候他已经筹集到了6万美元，那就是有6000顶那个蚊帐至少也可以睡2万个小孩子。这还不是那个，那当时其实也讲到，就是说其实Bill Gates 也为他的这个基金捐了300万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一个小孩子他愿意采取主动，他把就是他看见的有这样的需要他就去做然后呢就因为他这样的事情其实是救了很多小孩子的生命那我们在想说我们不要说到非洲去到什么去，我们比较近一点的好了，我们的教会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家庭里面，其实我们也都有很多像尼希米记里面所说的这些破口我们的夫妻关系，我们的家庭跟小孩子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我们跟教会里面其他弟兄姐妹的关系，或者有很多的事情其实是有很多的破口在里面。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呢？我们就需要采取主动，我们要能够采取主动，主动去看见这个问题。有些问题可能是在家里有一段时间了，你其实可能有一段时间你已经 憋了很久了，或者什么事也没有说了，那我们可以不可以就是说，就是当做主业来回去？如果是两个人都是来我们教会的，或者是你一个人的，我们可以不可以想想看，我们的家里有没有什么需要，有没有什么破口需要我们去堵？我们在夫妻关系，在跟儿女之间的关系这个方面，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来弥补，需要我们来建造这个城墙？那如果你看到这个问题之后，第二步应该是什么？你把它放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为这个事情来祷告，我们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如果是跟儿女之间关系不好，我们就跟先生跟我的太太两个人来一起来为这件事情来祷告。如果是跟先生你觉得关系需要改善的话，我们也为这件事情来祷告。我们就把这件事情来祷告来放到我们的祷告当中，让神来带领。然后呢，看看我们有没有什么计划，在这祷告当中神有没有给你一个什么计划，让你能够想到，诶，我需要做什么，我 what can I do， 我们可以做什么。我相信神会为我们开路，因为这是合他心意的祷告，这个是合他心意的。我们讲神要创造我们，我们在这要说，我们说要建造基督化的家庭，我们要建造家庭，我们要建造教会。你如果把你的家庭仰望在你的祷告当中，神肯定会祝福你这样的祷告，神肯定会给你开路。好，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尼西米记这样的一本书，让我们看从尼西米身上所看见的，他的在你面前来诚心祷告，来采取主动。主，我们也把我们自己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你来带领我们。我们可能有些破口，我们自己，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在教会里面，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求主你来让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不足，让我们在你面前来先认罪，来先悔改，然后求主你来帮助我们，给我们开路，让我们知道如何来把这个城墙来再重新修建起来。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给我们这样的书，求你的圣灵来带领我们，保守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谢谢。我们比较早，因为他们11:15小孩子才放学。